队伍在布鲁克扎下营，寂静的夜色笼罩着一片帐幕。在士兵的营舍里，人们冷得直打哆嗦，军官营舍里的火可烧得太旺了，热得必须把窗户打开。里塔河上的布鲁克，皇家罐头肉厂里的灯光明亮，他们日夜忙着改装各式各样的腐烂肉品。由于风是从那个方向朝着营木刮，宿舍周围的林道上弥漫着陈腐的毽子、蹄子、脚爪以及骨头的臭气。他们正煮着这些，作为罐头汤汁的材料。里塔河上的布鲁克城是一片灿烂，吉拉里西达桥的对岸也同样是万家灯火。里塔河两岸，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吉普赛人的管弦乐队都在奏着乐。咖啡馆和饭店的窗口射出辉煌的灯光，到处是高歌和狂野。当地的大亨和庸吏都把他们的女人和基基的女儿带到咖啡馆和饭店里去，于是里塔河上的布鲁克和吉拉里西达就成为一座巨大的自由厅。那天晚上，卢卡什中尉出门看戏去了，帅克就在一座军官的营舍里等着他回来。门开了，卢卡什中尉走了进来，立刻可以看出中尉的心情很快活，因为他头上的小帽是反戴着的。
我想跟你谈谈，
卢卡什中尉说道。
你不必那么傻瓜似的敬着礼，坐下，帅克，不必管规矩不规矩的。你别说什么，听我要告诉你的话。你知道绍普洛尼街在哪里吗？你先别又扯你那套，报告长官，我不知道。要是你不知道，就干脆说不知道算了。好，现在记在一张纸上，绍普洛尼街16号，是个五金店。你知道五金店是什么吗？天哪，你别不停地说着，报告长官，说知道还是不知道。那么，你知道五金店是什么吗？你知道？哎，那很好，那很好。
店是一个叫
嘎古尼的匈牙利人开的。你知道匈牙利人是什么吗？
我的天，你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
你知道啊，那么很好，他就住在店上头的二楼。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可是
我不是正在告诉你在哪儿吗？
现在你懂了吧？
懂了。
好吧，要是你没懂，我就给你戴上手铐脚镣。哎，你把这家伙的名字记下来了吗？我说的是嘎古尼。很好，
那么明天早晨
你大约10点钟进城去，找到这个地方，上二楼，把这封信交给嘎古尼太太。
卢卡什中尉打开他的皮夹，一面打着呵欠，一面把一个没写收信人住址和姓名的白信封交给了帅克。
帅克，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他接着说，
一个人总是越小心越好，所以我在上面没写收信人的住址和姓名，我就靠你把它交给应交的人。哦，记住那位太太的名字，叫埃蒂加，把它记下来了吧？埃蒂加，嘎古尼太太，并且记住，交信的时候顶要紧的是谨慎小心，
而且要个回音。
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要是他们不给我回音，我怎么办呢，长官？
对他们说，不论如何，
非要个回音不可。
中尉回答道，同时又打了个大呵欠。
可是我要睡觉去了，累极了。
卢卡什中尉本来并没打算在哪里待下来，那天晚上他进城去，因为吉拉里西达的匈牙利人戏院正在上演一个音乐喜剧，他想去看看。剧中主要角色都是些肥胖的犹太女人，他们的拿手好戏是舞蹈时候把脚向半空踢来踢去。可是卢卡什中尉并没被这种有趣的表演迷住，因为他借来的那副袖珍望远镜镜头不是无色的，他看到的不是一条条的大腿，而只是一道道浅紫色的影子在镜面上摆来摆去。第一幕完了以后，他的注意力被一个跟着个中年男人的女人吸引住了， 他正拖着他朝衣帽间走去，嘴里说着要马上回家去，不肯再看这种丢人的表演了。这些话他都是大声用德语说的，他的伴侣却用匈牙利话回答道：
对，亲爱的，咱们走吧，我跟你的感觉一样，这种表演真是叫人恶心。
讨厌，女人气愤愤地说道。这时候那个男人正帮他披上赴歌剧院时披用的斗篷，他说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烁出这种荒唐表演所引起的愤怒。他的眼睛大而且黑，跟他那漂亮的风姿很相称。他也望了卢卡斯中尉一眼，一面着重地说着：
讨厌，实在讨厌。
他这一望啊，非同小可，
一段姻缘就这样开始了。卢卡斯中尉从衣帽间的管理员那里打听出来，那是嘎古尼夫妇。那位嘎古尼先生在绍普洛尼街16号开一家五金店，他跟埃蒂加太太住在二楼。衣帽间的管理员用古代的保姆那种细腻周到说着：她是绍普朗地方的一个德国女人，男的是匈牙利人，在这个城里什么都是混合的。卢卡斯中尉从衣帽间取出他的大衣，然后就进城，走到一家小咖啡馆，占了一间雅座。他把一个罗马尼亚的女孩子赶走，然后就要了纸笔和墨水，也要了一瓶法国白兰地。他先仔细地思索了一番，然后就用他最漂亮的德文写了下面这样一封信。他觉得这是他生平一篇得意之作。
亲爱的夫人，昨晚我赴剧院，看了使您气恼的那个戏。第一幕演出时，我自始至终都注视着您及您的丈夫，我不仅感觉您那位丈夫……
我何妨狠狠地下恭维一顿？卢卡斯中尉寻思着，像他那样一个家伙，凭什么有那么标致的老婆呢？
他的相貌，嘿，简直像一个剃过胡子的猩猩。
他接着写他那封信：您那位丈夫对于台上演的令人作呕的滑稽戏表示颇为欣赏，而您对该剧极不满意，因为他毫无艺术味道，只投合了男人的劣根性而已。
娘们长得挺苗条的，卢卡斯中尉想着，我最好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请原谅我素昧平生，这样直接写信给您。我一生也见识过许多女人，但是没有人给我的印象像您那样深刻，因为您对人生的观点及看法与我的不谋而合。我相信您那位丈夫自私到家，硬拖您去。
这么写不成话，
卢卡斯中尉说，又把硬拖您去涂掉接着写上去：
只顾自己利益，携您观剧，而戏只合他一人口味。我喜欢直率，我无意干预您的家事，不过很想与您私下谋一面，就纯艺术方面的题目与您一谈。
在这里的旅馆碰头怕不成，
我想还得把他领到维也纳去。
中尉寻思着，
我想法请个临时假，
因此我冒昧的请求与您定一约会，以便在光明正大的情况下得以谋面，并进一步结识。我是不久即将面临战争危险的人，我深信您不致见拒这个请求，如蒙浮云，我在战地恐怖中也将永远铭记这一美妙无穷的日子和我们二人之间的深切了解。您的决定对我即是法律，您的回音将成为我生命中的关键。
他数上了名字，把剩下的法国白兰地酒喝干了，又叫了一瓶。他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顺便重读他所写的，差不多每句话都使他感动地流下泪来。
早上，帅克把卢卡斯中尉叫醒的时候，已经九点了。
报告长官，今天您值班，您睡过时辰了。我现在得到吉拉里希达送这封信去。我7点叫过您一遍，7点半又叫了一遍，然后8点还叫了一遍，刚好他们上操，打这边啊走过去，可是您只翻了个身。
报告长官。
我说长官您。
原来卢卡斯中尉自己咕囔了两句，眼看又要翻过身去，可是他没翻成功，因为帅克无情地摇撼着他，并且大声嚷着：
报告长官，我到基拉里西达送那封信去了。
中尉打了个呵欠。
那封信？
哦，对了，我那封信，你嘴得严谨，知道吧？这件事儿只有你我两个晓得。解散。
中尉又把帅克刚才拽过的被子裹到身上，继续睡了。同时，帅克就出发前往吉拉里西达去了。如果他半路没碰上工兵沃迪赤卡，绍普洛尼街16号也许没有那么难找。多年以前，沃迪赤卡曾在布拉格住过，因此为了纪念一下他们旧与重逢，唯一的办法就是到布鲁克的红娘酒馆去。那里的女士是捷克人。
你现在到哪儿去啊？
沃迪赤卡问道。
那是个机密，
帅克回答说。
可是你我既是老朋友，我告诉你吧。
他把一切原原本本对沃迪赤卡说了。沃迪赤卡说，他是个老工兵，他不能丢下帅克就走，他提议他们一道送那封信去。他们谈了好半天过去的日子，12点过不多久，他们就离开了红娘酒馆。事情仿佛都很顺利自然，特别是他们心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就是他们谁也不怕。再到绍普洛尼街16号的路上，沃迪赤卡滔滔不绝地谈着他对匈牙利人的仇恨。他一再对帅克说，他一遇到匈牙利人就会动起武来。终于，他们在绍普洛尼街16号找到了嘎古尼先生开的那家五金行。
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